好，请姐妹们一起把经文来读一下。好，那请。
耶和华，
留心听
我的
言
语，
顾念
我
的
心
思。
我
的
王
啊，
我
的
神
啊，求你垂听我呼求的
声
音，因为我
向
你
祈祷。
耶和华，早晨你必
听我的声音。
早晨
我
必向你陈明
我
的
心意，
并要警
醒，
因
为
日
月
合适的神，
恶人
不能
与
你
正
居，
不能与
你
狂
傲
的
人
不能
站
在
你
眼
前，
凡作孽
的
都是
你
所
恨恶
的。
说谎言
的，
你必灭
绝；
好
流
人
血、
弄诡诈
的，
都
为
耶
和
华
所
憎
恶。
至于我，
我
必凭你
丰
盛
的
慈
爱
进入你的居
所。
我必
存
为你的心，
在
你的圣殿下
拜。
耶和华
啊，
求你因我的仇敌，凭
你
的
公义
引我的
目的，
使你的道路在我
面
前
正直。
因
为他们的口
中
没
有
诚实，
他们
的心
里含
有
邪
恶，他们
的
喉
咙
是敞开
的
坟
墓。
他们用
舌
头
媚
人，
神
啊，求
你
定
他们的嘴，
愿
他
们
因
自己
的
计谋
跌倒，
愿你在
他们
许多
的
伙伴中
把
他们逐
出，
因
为
他
们
背叛
了
你，
凡
投靠
你
的。
愿
他
们
喜
乐，
时
常
欢
呼，
因
为
你
护庇
他
们，
又愿
那爱你
名
的人
都
靠
你
欢
心，因为
你
必
赐
福
于
义人。
耶
和
华，
你
必
用
恩
惠
如
同
盾牌，
四面
为
他，
护卫他。
好，谢谢姐妹们。我们来看这一诗篇第五篇啊，是大卫在逃避亚沙龙，他到了马哈念哈。那这篇诗篇呢，是交与灵长用吹的乐器。圣经学者也相信呢，本篇诗篇呢的背景是与第三篇、第四篇是相同的。我们那个召化辅导也给我们讲过他的背景哈。那也就是说，大卫在逃避他儿子亚沙龙之时所做的。那我想让姐妹们带着一个了解大卫的心情去来了解这个诗篇哈。因为大卫啊，他一生被追杀，我们会发现他有两个很重要的人追杀他，一个是他的岳父，就是谁，扫罗王，第二个呢就是他的儿子哈亚沙龙，还有呢就是他的大将，手下大将。所以我们知道这都是他至亲的人，以至于呢，其实大卫在逃亡当中他的那个感受啊，他的心情啊，都是非常的可想而知哈，非常的艰难。我们想哈，一个人啊，我们如果被我们的对仇仇敌哈，跟我们没有真是很相爱的人，没有关系的人啊，我们呢在如果说他来追杀的话，这个呢你还心情上还好受一点，但是都是自己至亲的人，特别是儿子追杀的时候，我们可想而知哈，其实大卫他的内心和他的外在，他所经历的这样的一个极大的痛苦。那基于以下两个相似之处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诗篇第五篇和二十三篇，他们有很多的那个相似之处在他的那个写作上。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呢，其实这两篇几乎是在同期所写的。我们来看诗篇五篇第八节说，耶和华啊，求你因我的仇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 在诗篇二十三篇第三节说，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凭你的公义引领我，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和诗篇二十三篇的第三节说，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这个是类似的哈。那第 五章第七节说，至于我，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那我们看到在二十三篇第六节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这里有丰盛的慈爱哈。那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这里有向圣殿下拜，其实它都是有一个相呼应的哈，就是写法它的那个写作上是非常相似的。我们再来看在诗篇当中哈，他们是有一个交替平衡句，诗篇的那个轮值哈，它句子上轮值，也就是第一行和第三行啊，它是平行的，第二行和第四行是平行的，所以呢，这个方法有的时候是首尾呼应的哈。这个我们会看到都是一个，它是一个诗歌题材嘛。那我们会看到诗篇第五篇就有这样的一个诗歌题材在这里，就是说第一句呢啊，就是 A 和 A 都是祷告，就是一到二节就是祈求。那么我们会看到最后八到十二节也是一个祷告祈求。那第三节呢，它是一个应许，为自己祷告。那我们会看到在第七节的时候，它有一个应许，就是公众的崇拜哈，至于我必要进入你的殿中。那另外一个它中间的祈求呢，是一个正面的祈求，还有一个呢啊反面的祈求。我们了解一下它的这个诗歌的平行体哈。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诗歌的规律哈。我们看到说在诗篇第五篇当中，它有一个从属平行，也就是说呢，在下一句的结构上啊，它会从属上一句，就说明原因。例如第四节说，因为你是不喜悦恶事的人，恶人不能与你同居。所以呢，他把因为所以把他这个原因和结果都说明出来。那神为什么不与恶人，是不喜悦恶事的神呢？所以因为神是不与恶人同居的，他把这个原因就有这样一个从属平行说出来。还有一个渐进平行，就是上一句的意思啊，要等到下一句出现来表达才能完整，往往是下一句是形容或解释上一句的。我们从五到第八节可以看到说，狂傲的人不能在站在你眼前，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说谎言的你拼命就好流人血，弄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至于我，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啊，耶和华，求你因我的仇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他首先讲出了恶人的道路，然后讲出了自己啊，我们会看到这是有一个他重点又谈到了自己，这是一个渐进平行。我们来看背景，就是大卫他当时是被亚沙龙或许多近前的仇敌，他四围来包围和攻击迫害，他将自己的困境呢沉迷在神的面前。那他这种困境呢，我们看到他一早就来到神面前。那唯有上帝呢能为他主持公道哈。我们看到大卫将自己的情形呢和恶人的不义都在清早的时候沉迷在神面前，他等候神的断定。那也看到说他们的恶行使他心痛，但他仍艰辛依靠耶和华，他很想就是到神的殿中到神的面前来敬拜来祷告。那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其实大卫在被追杀的时候，他的外患哈，那还有呢他的内忧就是他心理上的这个压力，可见他在逃亡生涯当中他真的是非常的艰辛在旷野。那我们会看到人在极艰难的时候其实人的内心的那个界限呢，人在神面前的那个倾诉哈，我们看到大卫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也让我们想起其实我们基督徒我们走属天的道路，我们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也可能会经历四面的包围，我们也可能会经历攻击特别我们会知道说基督徒我们也会经历这个仇敌在我们四围不幸的人对我们的攻击或者我们经历各样的环境。正如那个轮椅上的画家哈琼尼他说过，人生繁华似锦的时候，我们都经过这样的一个好像是很丰盛的岁月的时候，我们很容易错过认识耶稣效法他，也容易呢 忘记去引述他、谈论他、赞美他。但是唯有在受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的从生命里来认识耶稣、经历耶稣。我想透过诗篇第五篇，我们基督徒当遇到一些情况的时候，也会若是与大卫有一些雷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诗篇第五篇来在神面前祷告。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第五篇的解释哈，第一个大纲就是说，第一大点，能够向神祈祷得安慰。在第一节和第三节当中，我们会看到大卫用了三种称呼哈来描述他求告的对象。第一节，耶和华啊，然后我们看到第二节说，我的王，我的神啊。那么我会看到在这里是多次出现哈，他用了三种称呼。那耶和华、王、上帝都是大卫对神的一个称呼。我们会看到大卫他并不是一个只是用一个称呼，在大卫他祷告的对象当中，他承认耶和华是这一位大有能力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承认耶和华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所以他会承认上帝是他生命当中的创造者。另外一个呢，他承认其实大卫本身自己是王，但是他承认耶稣他承认上帝呢是他的王。所以我们会看到呢，大卫在这里用三种称呼，而且大卫会用到第二节，我们会看到说，我的王、我的神啊，这是他生命当中跟神很近的一种表现哈。那他也用三种方式来表达他的祷告。哪三种呢？他说，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啊，言语就是他发出来的，在神面前开口的。那还有一个，顾念我的心思。心思其实呢，他也有一个在原文当中的意思，就是他来陈述他的冤情的意思哈，就是他内里深处有说不出来的他也求神来顾念。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呼求。我们会发现这个是不一样的哈，言语是开口的。我们知道言语是不一定是呼求，我们正常像我这样的讲话就是我的言语，但是心思呢，我可能边讲我心里还在想着，哎，我下一句要讲什么，可能这就是我内在我没有表达出来。但是呼求呢就不一样，就迫切的在神面前大声的来呼喊。所以我们看到在早上的时候，大卫是用这种三种方式哈，在第五篇当中来表达他向神的祷告。第一节当中呢，那个我们会看到这个心思也会意为这个呻吟哈，就是在诗篇三十九篇第三节也出现过，说我默想的时候，其实那个被意为那个深处的思想啊，就是在神面前的叹息的意思，没有表达出来。所以西西家作歌的时候也描述过这样的一个场景，西西家王愁苦的发不出声音的时候呢，他只好说，我像燕子呢喃，像白鹤鸣叫，又像鸽子哀鸣哈。我们看到这就是描述类似这一种说已经愁苦到说你没有话可以说出来，也让我们想起圣经当中的哈拿的祷告是吧，他呢嘴唇在动，但是呢也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似乎他愁苦，因为哈拿生命当中满了愁苦，因为他当时在那个时代当中不能生养，而且他被他的对头聘尼拿来对付他，他每一天这种苦哈，虽然他的丈夫是格外的爱他双倍的给他，但是都不能安慰他，他只有来到神面前倾心吐意。我们会看到这个祷告哈，就是在这个这一节当中讲到了心思的意思哈，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当中也有，就让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时候，有的时候来到神面前，可能我们发不出言语了，就在那里真是默默的祷告，真是在神面前安静就是发不出言语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很难发出言语，其实没有关系，大卫也给我们做了榜样，他可以呻吟可以叹息在神的面前。第二节当中我们看到诗人就称呼了大卫，讲到说我的神我的王，表明了他和神之间建立了一种亲密的关系他这一个称呼并不是说我是代表我所有的百姓跟随我的人来跟神之间有一个相会，而是他不是代表一个王的身份我代表，乃是说他自己和神有一个很美好很亲密的关系，他常常来到神面前，他表明说是我的亲爱的姐妹们，你觉得什么是你的 啊，你的房子是不是你的？是的。你不可能说打开家说这是我们的家，姐妹们啊，这是我的。然后呢，你的先生是谁的？你不会介绍说这是我们的先生啊，不可以哈，这是我的先生。那孩子你可不可以跟别人介绍说这是我们的孩子？那更乱哈，更糟糕。不是的，这是我的孩子。所以什么意思？它是代表有一个主权性，代表一个唯一性，也就是姐妹们虽然跟随神的百姓这么多，圣徒这么多，基督徒这么多，但是我们有没有体会到，我们除了公众崇拜以外，我们更重要的是我和我的神之间的关系，我的神，我的王，我的主，我的父，这是一种 何等的关系啊！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蛮软弱的哈，好多年前啊，经历一些事情，我蛮软弱的内心，那我自己就来到神面前祷告哈，神就突然让我有感受说我是，就让我体会到一个字说我的父哈，啊，那我就祷告出来我的父哈，那我就觉得我就完全就得释放，我的压力就完全在神面前得释放，因为我知道说我的父。啊，那他这一刻我就是他的孩子，我不需要有任何的压力，我不需要有任何的负担。当然我和神之间有很多关系，我是他的仆人呢，啊，我是他的那个这个使女啊，这些都是关系。但是还有一个神提醒我不要忘记说我是他的宝贝的女儿。所以亲爱的姐妹们，我们和神之间，你有没有常常的来到这一位你和神独特的关系，啊，来到他的面前说我的神啊，我的王啊。我的神是代表什么？是你创造了我，你创造了宇宙万物，我承认你是独一神，啊，耶和华就是独一神的意思。那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当我们没有力量的时候，我们口称说我的神的时候，你会发现无形的力量就充满在我们生命里。另外呢，我们会看到说我的王代表说愿意让他掌权。王是什么意思？掌王权的意思。那我们会看到大卫反复的重复的用我的，是显示了他和神之间的关系。但是大卫自己别忘记他也是王权的位置，但是大卫呢，他肯让自己，虽然他也是王，但是呢他肯让耶稣基督做他，让上帝做他的王。那么同样今天我们是不是连大卫是一个王他都肯愿意屈膝啊，来到神面前，愿意让神来管理，来掌管他的生命，掌管他的道路。那同样耶稣基督今天是我们的王，那么我的王代表是我愿意让他来掌权。我们来看第三节哈，那诗人呢就称神为我的神，这里我们讲过了他和神的关系。第三节当中呢，我们会看到，这里讲到说，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哈。那这里我们会看到，其实在这里陈明的意思其实并不是一个就是说将一些事情都安排妥当了，也就是说。在原文当中啊，在希伯来文当中没有献祭这个词，所以我们会看到早上起来呢并不是有一个实际的一个献祭在神面前，而是大卫带着一个献祭的心态来到神面前祷告。他好像呢也有一种说法说他好像要安排好所有的存祭的东西一样来在神面前。那同样呢，其实大卫是带着一个他预备好自己，他可以去做一件很敬畏的事情，就是来向永生神来祷告。所以我们就知道祷告是在神面前献祭，这一个是让我们看到说神喜欢我们在他面前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他面前啊，神就悦纳喜悦我们的祭。那么我们看到诗篇当中第三节呢，大卫也说了一个词哈，说并要警醒。警醒呢在希伯来文中是等待盼望忍耐或者焦急的意思，也就是讲到呢他盼望的意思就是呼求者啊，他的心提到了守望台上，如同一名哨兵一样，他很快的希望知道答案，很快的希望知道结果。我想每一个姐妹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最想寻求的是神你的旨意是什么，我们最想知道是神的回应是什么，神的答案是什么啊？那么神对我讲的是，我想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啊，我们都在神面前渴望的。大卫也是一样，大卫说并要警醒，这个警醒代表什么？我们会看到 那个大卫祷告哈，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学习和效法。他不单是自己讲啊，那他还有干什么呢？他要警醒，就是他要听这个警醒当中，就是听上帝给了我什么感动，上帝给了我什么回应。我想这是当今这个时代哈，就是说我们是快节奏的，包括祷告我们也会很快，快到什么地步呢？我们祷告完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就起来了。我请问姐妹们，你祷告完就起来的，说完阿们的，奉耶稣名说完了你就起来的多不多？如果是啊，请你打在你的那个恰人里可以打哈，打一个一，如果不是你可以打成二啊。那么你不打也没有关系，只要你自己有一个听到以后去想。我们大多数人很多时候祷告完就完了，我们就起来，起来以后干什么呢？我们就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什么意思呢？哎，这件事情啊我应该怎么去做啊，这件事情呢、啊、我应该用什么别的方法。可能我们祷告好陈述完就是完了，我们没有警醒的心。警醒的心是我们可以再留时间给上帝。好，我的小儿子祷告他总是很着急啊，他跪在晚上祷告的时候啊很快，有的时候如果我不陪他祷告发现你祷告了吗，他说我祷告了呀啊，我发现很快哈。我说你觉得上帝有没有来得及听呢？是不是他没有来得及听完然后你就跑掉了呢？他就笑一笑啊。所以警醒是我们可以给上帝说，我祷告完了我再安静一会儿，我真是来回应圣灵在我里面的感动啊，圣灵有什么敏锐的提醒，或者神的话对我里面有什么感动，或者我就是安静一会儿再享受一下啊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个是警醒。所以大卫有说他不单是讲，他也要听上帝对他讲什么。所以我们看到说，那这里呢会看到大卫他祷告的时候他是要留心啊，让他会有一个宣告说神是留心我们的情形的，那么并且呢神也是留意听我们的祷告，虽然神在天上但是他却留心听他百姓的祷告，他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哈，他也要神也要把我们的祷告啊，就放在他的智慧和怜悯当中，神不会轻视的，神不会忘记的。我们知道我们都看过一个电影哈，就是那个有很多电影讲的上帝很忙哈，他可能有就是人认为人的思维认为上帝很忙，哪有那么多时间接听那么多电话。其实我们知道啊，上帝是没有一个声音是他，包括我们的心思意念他都想，他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所以我们会看到说他不会轻视的啊，他不会用草率的回答来打发掉我们。而且很重要的，在第五篇当中诗人告诉我们说神是顾念的，顾念我们里面甚至没有表达出来，哪怕你极软弱你极灰心你极不能表达出来的时候，你还有你言语的有限表达不清楚的时候，上帝其实都顾念，他要在恰当的时候施恩并做出平安的回应啊。我们会看到第二节当中他也讲到了，所以神是听我们祷告的神。我们透过第一节和第三节第一大段落，我们可以看到呢从大卫的祷告特点，大卫的祷告特点呢是第一个他是在清晨的，第二个呢他是有声的祷告，还有呢他是有心思的，就是有发不出声来的哈，就是他内心生命深处的神都顾念，还有他恳切的呼求。这个呼求我不晓得姐妹们有没有呼求，当我们真的遇到一些事情我们就大声的来呼求祷告，而且他是有次序的祷告。是什么意思呢？陈明我的心意啊，他不是东一句啊西一句，他是很有次序的在神面前来讲清楚。另外一个是有指望的，就是他警醒，他等候神给他的回应，他等候神给他的感动，他是恭敬的，他称说我的王我的神啊。那我们继续来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说啊，那第一点呢是认识啊，透过祈祷呢我们来得安慰。那其实第二点呢大卫就讲到了说认识神的属性能得安慰。在第四到 第八节当中我们刚才都已经读过了哈，因为神的属性呢，首先他讲到了一个
神的属性，神是不与恶人同居的神。恶人因为作恶，那么其实诗篇当中大多数强调的恶人是他们与神为敌啊，他们不敬畏神。所以我们会看到呢他们是怎么样呢啊，他是与神为敌的，而且他是作恶的，他们就不能来到神的面前敬拜他。但是义人能敬拜神并非由于自己的义， 而是凭着自己的也不是凭着自己的品德呀、修行啊、善行啊，可以站立势立在神的面前，乃是因为神的慈爱和恩典。这里就讲到了说什么是义人和恶人。其实敬畏神的人，因着在神的救恩里面，我们就被称为义。但是恶人，因为他们不跟随神，他们就行恶的道路，他们就行恶的行为。但是义人并不是因为我们可能没有不好的行为，乃是因为我们在神的慈爱和恩典和怜悯的救赎当中，而且是今天基督徒呢，我们里面有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活出义行来，但不代表说我们就具备有完全的义行。所以我们会看到说，这是第一点就讲到了神的属性是什么，神不与恶人同居。那第二点呢，讲到了神是恨恶狂傲作孽的神。那么讲到神呢，他也是不喜悦那些狂傲作孽。第三个呢，讲到了神是正直这个正恶谎言的神，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在他没有犯过的罪。
另外要放的就是说是下午茶，
第二个呢就是
要分两餐的。
第二个呢，我们会看到说神是恨恶狂傲作孽的神，我们会看到说，因为神的属性
里面他是慈爱的他是良善的，所以我们会看到神是正直的这里我们看到这两点。那第四个呢，神是有丰盛慈爱的神，我们会看到神他是蛮有怜悯蛮有慈爱的神。那么当基于这一些神的属性的时候，大卫在第七节当中他宣告出来说什么，说至于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
那我会看到说大卫说至于我，他是在这些对比当中会看到，包括呢这些恶人是做什么，这些恶人呢他们行恶事，他们抵挡神，他们狂傲，而且呢他们作孽，还有呢他们说谎言，他们好流人血弄诡诈。哇，我们想这么多的罪这么多的恶行，所以呢大卫马上转向至于我，这是大卫个人的自愿，他不愿意呢像那个恶人怎样多恶人兴旺了呢就是说他也随波逐流，他总是立志向说虽然恶人昌盛，但是呢他一定要走在神义正直的路上。恶人虽然不能与神同居，大卫但是因为自己心中他跟随神走义路，所以他无愧，又因着神呢丰盛的慈爱，他就可以放心的大胆的来到神的居所来敬拜神。所以我们会看到在第五章第七节说凭着神丰盛的慈爱，那个慈爱的意思是说坚定不移的爱，也就是说神对人的爱神给人的爱，给人的怜悯和悔改，是巴不得人转向他，但是恶人呢就是不肯转向神与神。那大卫也讲到了说要在神的殿中向你的圣殿下拜，这个下拜就是匍匐在地的意思也就是讲到大卫他愿意全心全意的在神面前来敬拜神。我们知道在圣所的面前敬拜神也是一个匍匐的状态所以第七节呢，实际上当时呢那个时候大卫王的时代圣殿还没有动工但是呢
大卫口中的殿就是神的帐幕，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大卫他的心中他在他的那个属灵的意象当中，其实他是看见了神的殿，而且他更看重这个殿属灵的意义，不是在于物质，他就想到神的殿的时候，他心里就是满了对神殿的那个下拜，就是神同在的地方他可以向神来下拜。所以感谢神，我会看到大卫他有这样的一个，就是看到恶人有那么多的那样的恶行的时候，他仍然愿意持守靠着这位丰盛慈爱怜悯的神然后走属神正直的义路。所以我们看到第五个神的属性是什么呢，是神凭着公义搭救的神。我们谈公义和慈爱，我们常常说公义和慈爱是两面的好像，但是实际上它是一体的，三位一体的神里面神所具备的他既有慈爱又有公义，其实公义是神慈爱的彰显我们会想到神最大的公义是在谁身上，神最大的公义我们会看到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其实是满足了神最大的公义圣洁 但是同时也是他最大的慈爱，因为他为了拯救他所创造的人，拯救神的百姓，所以呢他将他的独生爱子赐下，这是他最大的慈爱。但是我们看到说他将他唯一的儿子都舍了，那最大的公义是什么？就是满足父神的要求啊，那义的代替不义的，那有罪的是无法来到神面前，那么只有无罪的耶稣基督代替我们的时候，其实这时候就满足了父神啊这个对于罪的刑罚。因为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罪的公价就是死嘛，所以呢在公义面前没有人可以凭着义行站在神面前，所以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就看到神是凭公义大救的。
红颜师母声音断断续续，有时候不清楚。
好，谢谢。现在怎么样？
还是不好，听不很小声。
很小声啊。
嗯，好像有什么盖住那种感觉。
嗯，现在怎么样呢？还是不行吗？
还是不清楚。
清楚。
好像声音被盖住一样。
好，谢谢你告诉我，好，看一下。检查上我的声音，
好像有好一点。你再讲一点话，听听看。
现在怎么样？
好，
好了，现在好了。
好，哦，谢谢你，谢谢你告诉我，我的这个，对，好，谢谢。好，抱歉哈，让姐妹们刚才听得很辛苦。那
第五课就是神的公义和神凭
公义来搭救哈。那我们会看到大卫呢是一个跟随神走义路的人，所以他就说到说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那我们会看到在诗篇二十三篇当中，大卫也说过啊，那你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大卫不是要走自己的路，大卫他是相信神，所以他要跟随神走神的路。所以我们今天会看到说，那神为什么会引领大卫呢？是因为大卫有公义吗？是因为大卫良善吗？我们仔细想一想，大卫是不是也犯了很多罪？圣经很真实的记载，大卫是合神心意的王，不错。但是大卫也有杀人的罪，大卫也有奸淫的罪，大卫也有诡诈的罪。但是大卫凭什么可以被神来引领呢？这个是因为大卫的义行吗？不是。乃是因为大卫他转向神，他是在神的他愿意悔改，愿意继续走神的路哈，愿意继续让神的救恩在他身上。所以我们会看到这里呢，大卫也讲到了一个问题让神引导他走义路，是因为仇敌来攻击他，所以他要让上帝亲自凭他的公义来引领。大卫被仇敌搅扰的时候，所以大卫并不是凭血气来如何面对仇敌，他要让神凭着他的公义来带领他。所以我看到大卫反而是被动的，他并不是血气的来面对这些事情。我们透过一件事情可以看到，大卫敬畏神，面对他仇敌的时候，就是扫罗追杀他的时候，他不肯这是上帝，这是有机会让他有杀他的机会特别是扫罗大捷的时候。但是他只是割下他的衣襟，他说我岂能下手害耶和华受膏者，他敬畏神，所以他按照神的方法，按照神的方式。所以大卫的被动是他的信心的表现，并不是他的懦弱，也是
他安息得力的一个原因。所以大卫所在乎的是神的公义，在乎的是神公义的引领和神的手。我们来看第四到第六节当中有七个
名称代表神所恨恶的人就是做恶事的恶人、狂傲人、作孽的、说谎言的、好流人血的、弄诡诈的那神对这些人的态度呢，也是一步一步的。我想上面那一些可能我们在诗篇当前面也查过对他们的解释，那我们会看到诗篇当中很多处都是出现这一些人的表现那神对这些人的态度也是一步一步的更加的严重，就是说神是不喜悦，而且呢不能与神同居，不能站在他眼前，所以呢神也会恨恶，神也要歼灭 而且呢是憎恶神向恶人的愤怒，也是一日一日的来增加，一直到审判的日子。所以我们基督徒也会常常为这个世界感叹，为什么罪恶越来越多。其实我们就可以更敬虔的祷告，那我们就会明白，恶达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其实神的审判也就来了。所以世界，正如圣经所预言，不会越来越好，罪恶不会越来越少，反而会越来越多，因为人心刚硬，罪越来越增加。所以我们会看到，恶人因为作恶，所以他们不能到神的面前敬拜神，但是义人呢，却能得神的救恩来敬拜他，并非我们自己有一个好的义行，我们行出来的，好像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的行为啊，不一定比外邦人强，但是我们可以称义，乃是因着神的慈爱和神的恩典。所以大卫在祷告的时候，他心中的这样的一个信心，是因为他基于他抓住神的圣洁，抓住神的公义，而得以刚强在神面前。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有软弱、有犯罪的时候，但是我们不是被这些抓住。我们可以悔改认罪转向神。另外我们知道神的应许，是凭着他的公义，凭着他的慈爱，凭着他坚定不移的爱，就是他丰盛的爱来向你显明。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诗人大卫，他就彻底的把这个恶人的行为罗列出来，同时呢也把神对恶人的态度表明出来。那我们会看到其实今天现今时代基督徒，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也很多罪的这个迫害，我们也受了罪的逼迫，甚至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也比较艰难，我们很难活在真理或者公义里。但是我们要相信说，神的救恩带我们走在义路之上。我们在这个挣扎当中，我们有诗篇第五篇这样的一个应许，有这样的诗人大卫的一个榜样哈，效法，就是依然求神。他大卫说：“治愈我。”那么虽然我周围的人都犯罪，但是我们可以祷告说，至于我，我要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至于我，我必要在你的圣殿当中来向你下拜。那我们会看到呢，诗人呢紧接着讲到了说，他知道神的审判而得安慰。那九到十二节我们会看到，在第九节当中，就讲到了一个邪恶，他们口中没有诚实，他们的心里满有邪恶，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谄媚人。所以这一些词我们看到，邪恶就是毁灭的意思，就是指恶人他肚子里啊，他满肚子都是计划要毁灭别人，就是活在罪里面。那另外一个敞开的坟墓是指岩石中那挖出来预备埋葬死人的洞穴，也象征着灭亡。也就是说敞开的坟墓，就是说没有任何指望，没有任何的生命，而是呢他们呢不但要是谋害别人，另外呢我们会看到他们口中所出来的也是谋害别人，就是看到都是走在死亡的道路上。谄媚呢也是有谋害的含义在希伯来词当中。所以我们会看到说，大卫啊，他坦率地讲到这些仇敌的境况的时候，那他们口中呢没有诚实，他们心里也充满了邪恶，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舌头也谄媚人。这里也会让我们想到了谁？我们想到那个创世纪当中啊，那个夏娃，当那个蛇来引诱他的时候，其实那个蛇的话语就是有谄媚的味道。什么意思？说神岂是真说啊，那你们吃了以后，你吃了以后就会像如同神一样，眼睛就明亮。其实这些话语都是谄媚的味道，就是说带有引导他走向抵挡神的道路上。所以我们会看到在诗篇当中，14篇一到三节也有类似的话语，我们去在我们查考的时候去对比一下，包括耶利米书5章16节都很相近，类似这些话。所以新约当中保罗呢也引用了这一段诗篇的话，这就说明了人犯罪抵挡神，走不同的路他们这些人不认识神，就满了这么多的罪恶。但是呢我们会看到说当这样的时候，大卫呢并没有灰心，他是把这个恶呢带到神的面前。在第十节当中，大卫明明知道这些人是犯了这么多的罪但是大卫呢已经罗列出他们的罪，但是大卫还要让神来定罪。大家有没有去注意说， 他在这里让神来定罪是什么意思呢？说神啊，求你定他们的罪。所以大卫看这件事情并不是一件血气的事情，大卫呢他所说的几个愿景要让神怎样待他们，也是基于这些恶人背叛了神。所以呢，这个定罪的意思在希伯来文是代表破坏、摧毁或者犯罪的意思，就是说神啊，求你彻底的来怎么样破坏他们、摧毁他们，哈，来定他们的罪。所以我们看到说，愿他们因自己的计谋来跌倒，也就是说，愿这一切抵挡神的人，他们在许多的过犯当中把他们逐出去，哈，因为他们背叛了神。所以我们为什么定诗篇啊、第五篇是啊、咒诅诗呢？它也是第一篇咒诅诗哈。所以因为大卫啊，他并不是说凭着自己来咒诅，而是他与神站在一边。大卫看这些仇敌，其实他们不单是抵挡大卫的，其实他们也是抵挡神的。所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呢，这些人是背叛了神，因为他们没有回转的心，他们呢啊，这是在神面前呢，神的愤怒就不得不会落在他们身上，而且他们的恶要接受神的审判，所以恶人的恶行是要接受神的审判。紧接着大卫呢，他就转向了第二个大点，他确信神必赐福祝福义人。那么在十一节到十二节当中，我们会看到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护庇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这里我们会看到说，凡投靠你的啊，就是你名的人，你名就是将自己名启示给人，上帝将他的名启示给我，所以基督教是一个启示的宗教，也就是说上帝他不启示出来，我们就没有办法来认识神。所以上帝他因着爱我们啊，他愿意让人连结于救恩，他主动的启示给人。其实上帝若不向人启示，人是没有办法完全认识这一位神。所以圣经是神完全的启示，所以我们若想认识这位神，亲近这位神，知道他的属性，好，知道神的原则，知道神的法则，我们就要来读神的话，来更深的来认识这位神。所以很多人说，哎，我觉知信主了，我也去参加礼拜了，但是不读经啊，但是呢他不在神的话语上好好来读圣经的话，其实呢好好听到的话，好好去行道，他不足够来认识神、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可能认识神的某一点、啊、是片面性的，他不是来整全的来认识这位上帝。所以我们会看到诗人在这里讲到说、凡投靠你的，那愿他们喜乐、啊、那这个欢心这个词啊，是在诗篇当中总共有七十多次出现，在这里是第一次出现欢心这个词。我们会看到，我们想到大卫啊，他起先来祷告的时候，他的光景是如何的呢？第五章的开始的时候就讲到了，他罗列了这么，他开始讲到了自己的那个内心的忧愁哈，他向神的这样的一个祷告，一个陈述。紧接着他罗列了这些恶人、罪人的这些恶行。那后面呢，他就讲到了这个义人在神面前，我们会看到他整个的这个啊。因着祷告啊，他就得了安慰，在祷告当中他就得了力量。你会发现他祷告后面就已经到了高峰了，他就已经得到了祷告当中的喜乐了。所以他说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所以喜乐、欢呼、欢心这些词都可以显示出来、啊、显示出来大卫在祷告当中的事。我们会看到、啊、我们也会经历我们在祷告当中的有软弱的时候，但是我们也会经历啊，神怎么样赐给我们祷告还刚结束了，或者还没有结束，可能我们就已经重新得力了哈。那么焦彦廉牧师他在读神学院的时候，那他呢心里呢啊有一段时间他很软弱啊，那么他周围有很多的声音，包括一个有一些人呢啊就也在来鼓励他，是不是继续读神学院呢？就是说你也不一定要读神学院嘛哈，那你也可以啊，继续做他自己的事情。但是这个时候呢，他就很内心很搅乱的时候，他就来到神面前祷告，他就在神面前迫切祷告。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神就给了他一句话哈，神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所以这一句话就是那样带着光和力量，在他祷告的时候就照进了 安慰和这样的一个在那一时刻当中使他呢就冲散了他生命当中的那一切的那个他的犹豫和那一瞬间他的黑暗他的挣扎，其实上帝都看见了，上帝就把这句话给他，他就在这句话里得到了光明，在这句话里得到了平静安稳他很快的就在这个祷告结束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祷告说真是愿意留在就是因着神给他这句话也说都要过去那么他就说那这一切世上的都要过去的，他愿意得到那永远长存的，所以这一句话成为他继续留在神学院，而且他非常安静的非常得力的来读神学把这个神学读完。所以我们会看到在祷告当中就马上就欢欣起来，马上就喜乐起来我想我们也是，我们有的时候祷告在经历极大的事情，但是我们有没有经历这个祷告神亲自在里面做，因为我们是投靠他的人。喜乐呢不是我们根据自己的环境或者自己所有的而来的，也并不是与生俱来就可以喜乐，而是因为我们有神丰盛的慈爱，而是我们有神可靠。无论在怎样的光景当中，有的人就说基督徒你们都是天天乐呵呵的不管经历什么事都乐呵呵的，好像你们都很喜乐脸上满了这个喜乐的笑容。其实我们会明白说，因为我们是源于这一位可投靠的神，我们是有投靠，所以基督徒是我们有主可靠，我们就有喜乐。我们不喜乐是因为我们没有依靠，我们什么都没得靠，我们自然就不喜乐了。但是上帝是上帝的救恩，是我们永远应许我们，是我们永远的依靠。无论是我们健康的时候，不健康的时候，无论是我们富足的时候，还是我们贫穷的时候，像保罗所宣告的，我们都得了那秘诀，就是得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是没有办法被夺去的他是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的。所以我们看到在诗篇37篇第四节说，要以耶和华为乐。罗马书5章第11节也说，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所以这个喜乐不是因为我们拥有，这个喜乐不是因为仇敌已经被歼灭了，乃是因为我们认识到神的存在。就像大卫一样，他备受煎熬当中，他仍然在神面前可以得以恢复所以我们看到说，乃是超越属世的，是不能被夺去的这一份喜乐。诗篇126篇第5到6节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让我们看到说，我们基督徒哪怕是有流泪的时候，也仍然是被纪念的是神让我们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因为我们是投靠神的人，因为神要护庇他们。在12节当中呢，神必要赐福一人他不但是护庇，而且他要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护卫他。这个四面护卫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四面围住的意思。我们会看到此处所提到的盾牌是一个很大的，而且呢能护卫全身的。那神的恩惠呢是足够可以遮蔽每一个基督徒全身的，所以仇敌呢是无法来伤害我们，这也是何等大的一个安全的避难所。诗篇46篇第1节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会看到诗人为什么一下子他可以看到他的光景是那样的软弱糟糕，他的困境是那样的窘迫，他看到恶人是那么多的恶，但是呢他仍然可以来到神面前得到喜乐呢？因为他确信神必赐福义人，他确信神是听义人祷告的。而且我们会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紧紧的抓住说投靠神，他紧紧的抓住神是庇护他儿女的神，他也紧紧的抓住说神是用盾牌来护卫他百姓的神。所以亲爱的姐妹们，我们是否有经历到投靠神，经历到神的护庇，经历到神的盾牌的四维的护卫呢？我想我们都有经历过那我们会看到这个祷告就使诗人整个的生命就开始翻转这个翻转呢 以至于说让我们在看到诗篇第五篇当中，大卫他在祷告当中他得到了安慰。他得到安慰的第一点是他为着他能够可以向神来祷告就得了安慰啊，因为他对神的称呼我们会看到他有确信。另外一个，他也把自己的详情把自己的方式带到神的面前。第二个，我们知道他认识神的属性呢，他就得了安慰，因为他知道神是不喜欢恶人，神是抵挡恶事的神，神是蛮有丰盛慈爱怜悯的神，他就有了确据说他自己是要凭着神的丰盛慈爱来进入神的居所，而且他的心要向神的圣殿来下拜。那让我想起来哈，斯布珍他也是，他自己在他繁忙的这个布道，那个哈斯布道家也是一个牧师，那他自己在繁忙，他一周至少有十几次的讲道哈，甚至十五六次的讲道，他在繁忙当中，但是他仍然不少于每一天不少于两个小时的祈祷，因为他知道说他得力的那个源头，他宣讲神话语的这样的一个恩典和那个权柄是来自于祈祷。所以呢他曾经说过说神的专职就是垂听人的祷告，那他也觉得祷告是他最重要的事情。那他虽然一周当中有那么多次的讲道，但是对于他来讲每一天的这个祷告对他来讲是很重要的，包括卫斯理也是每一天要花时间在神面前有两个小时的祷告。那卫斯理他 每一天他的行程非常的繁忙，但是呢我们会看到他仍然专注在神的属性上，因为神是听人祷告的神。所以在最难的时候的祷告就是要把我们的难处告诉神，以至于说最终把主权让给神，让神的属性，让神的旨意来成就。马丁路德也曾经说过说，如果有一天我忽略了祷告，我将失去信心之火，因为他知道神是最终审判的神。所以亲爱的姐妹们，我们也知道当我们知道恶人的神要审判恶人，神也要保护义人，就成为我们的安慰就成为我们的力量。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愿神使用诗篇第五篇来祝福我们姐妹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你是听我们祷告的神，我们谢谢你在我们走属灵的道路当中，你给我们这极大宝贵的应许，你透过诗篇第五篇，你让我们看到诗人大卫他在自己生命光景低落，他在内心有极大这样的一个痛楚的时候在被仇敌所这样追杀所逼迫的时候，他能定睛在你的心上，他能定睛来开口来向你祷告，他能早晨在主你的面前来陈明他的心思，来大声的呼求主啊，他也能定睛你是搭救他的神，你是应许他的神主啊，以至于他可以在主你面前来宣告他祷告当中的得胜，因为神你是赐福义人的神，因为神你真是在祷告当中赐下安慰的神主啊，我们真是在我们行走天路，在没有真是与主面对面的日子，我们会经历各样的艰难，这个世界上会有各样的苦难，但是神啊，求你让我们来学习效法大卫，让我们来开口向你祷告，主你必会赐下你自己的安慰，你自己的同在，我们把荣耀归给你，如此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宝贵的名祈求，阿们。